FBI 披露柯克枪击案黑幕，学者分析原因，财政收支划分法出了大错，蓝白被学者点名。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走私生物材料遭到美国驱逐。尼泊尔变天，大陆网民兴到咩咁，好多嘢讲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。10号，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·柯克在犹他州奥纳姆市犹他谷大学演讲的时候遭到枪击丧生，枪手现在仍然在逃。当时现场大约有3000多名学生在听他的演讲，枪响之后现场很混乱，很多观众影低了事发的瞬间，之后这些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猛地传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。柯克的噩耗在第一时间由川普宣布，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4分钟的影片讲话，表达悲痛和愤怒，称柯克是真理和自由的殉道者，并为他家人祈祷。他还将这个事件和过去多宗政治暴力事件联系起来，呼吁社会正视仇恨和暴力的后果。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都发声，呼吁公众保持富有同情心的意识，并且哀悼柯克两个还很小的小孩。当局表示，枪击发生的时候，柯克正回答观众的问题，随后被子弹击中颈部，没几耐就被送到去廷帕诺哥斯地区医院抢救，仍然没得掹了。犹他州公共安全部与联邦调查局 FBI 共同领导调查，现在已经排除最初被拘留的2名疑犯，他们都和枪击案无关。州长斯宾塞考克斯表示，这个是一场政治暗害，并发誓追捕凶手，依法审判。前 FBI 特工斯图尔特·卡普兰指出，这宗事件具备职业杀手特征，是一场精心策划、周密安排的暗害行动。疑犯甚至事先设计了脱身的计划。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分析，警方初期行动混乱，疑犯到现在未明，种种迹象显示，这场暗害不可能是单人行动，背后可能存在组织性和政治动机。据最新消息， FBI 宣布已掌握查理·柯克遇刺案疑犯完整行动轨迹，从进入校园、登上屋顶、开枪到逃入社区都有监控记录。调查人员在林地发现高威力山洞步枪，并采集鞋印和掌纹进行比对。疑犯年龄怀疑似是大学生，破案进展逼近关键。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则在他的节目中指出，柯克之所以成为目标，是因为他动摇了极左派在美国校园的根基，促使年轻人开始质疑极左理念，转向保守主义。他是思想觉醒的触发者，亦间接影响了川普2024年选情。张修杰警告，美国若果不制衡极左势力，暴力事件可能持续发生。柯克生前是美国转折点 Turning Point USA 共同创办人，31岁，深受保守派青年爱戴。他的活动范围横跨校园和全国，致力于推广保守价值和公共辩论。案发当日，他正在举行秋季全国大学巡回演讲的首场演讲，讨论议题包括枪支暴力等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众议院当日通过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， 包括具有争议的意识形态修正条款，比如限制军方资助跨性别医疗等，进一步加深国会两党在社会和文化议题上的对立。另外，美国各地举行911恐怖袭击悼念活动，总统及多位高层官员出席世贸遗址、五角大楼和宾州上克斯维尔的悼念仪式。不过，社会氛围因为政治对立、枪支暴力以及安全焦虑而笼罩着沉重的阴影，使到纪念活动多了层严肃意义。柯克遭到暗害的事件震惊了全美国，亦引发社交媒体网络的讨论。部分共和党议员呼吁 应该将拍摄柯克中枪瞬间的影片从各大平台上删除，尊重他的家人和细路。专家指出，这种事件不单止是保守派损失，亦反映美国政治分裂和枪支暴力的结构性问题。对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提出警讯，柯克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被问到，你希望世人怎样记住你？他回答，我希望大家因为我对信仰的勇气而记得我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信仰是最重要的事。这段话现在成为他生命最后的见证，亦被支持者广泛转载和悼念。查理·柯克的陨落不单止是保守派的损失，亦是对美国言论自由、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性的一次警示。这种事件提醒全美国社会，在哀悼和追究责任的同时，必须正视政治分裂、枪支暴力和公众人物保护的重要性，以确保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。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，好想睡觉。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。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，比如饭、面包、甜品，血糖会很快上升，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，就容易觉得累，没精神，怎算好？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，保持饮食代谢顺畅，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，再配合均衡饮食，适量运动，效果更好。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，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，例如苦瓜、苦瓜肽、胡萝卜、葛、新、南非醉茄等，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，等你日日醒神。养生好简单，一杯温水，每日两次食用，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。去年12月，台湾蓝白，即国民党同民众党联手强修财划法，话要为地方院市争取更多经费，中央必须增加释出财源3000多亿元，大约是91亿美元。而家竟然传出因为通过的财划法中分配公式的分母搞错了，导致各院市拿到的钱不增加反而减少，甚至还有345.5亿元，大约是10.47亿美元无法分配。蓝白两党直接卸责给执政党，即民进党，要求执政党处理。赖清德发声，学者表示不要凡事赖清德。民进党11号在面书上边发文，卢军、10号卢秀燕、蒋万安等10多位蓝白院市首长厚着面皮向中央拿钱，完全无视最关键的事实。民进党指出，当时蓝白两党在立法院强行通过财划法修法，又否决复议，造成现在的局面，就是蓝白两党立委财划法强行通过的时候，蓝白立委们欢欣鼓舞的画面还在网络之间流传。在那里那时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他们通过的财划法有问题呢？翻转头看去年12月20号的影片，民进党议员抗议修改财划法1个钟里边提出8个版本，可见蓝白当时提出的修法有几咁仓促。这样这个错误是很难理解的那种吗？我们来讲一下看。新的分配方式是 90.5% 的款项，分配给本岛共19个院市，2.5% 则分配给澎湖、金门、连江离岛3院市。而问题出在法案规定分配公式的分母要依照全部直辖市和院市计算，这样就出现了原来本岛计算是19个院市分19份钱，现在就变成了19个本岛院市加3个离岛院市分19份钱，搞到本岛院市分到的钱比修法之前还少了。台中市长卢秀燕10号召开捍卫地方补助记者会，表示希望中央政府放低大砍地方政府补助款及分配款的屠刀， 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提到，我们站出来就是要地方包围中央，就是要争取地方自治的主体性，不要处处受制于中央，看中央的面色。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澄清，其实行政院今年2月27号对新版财划法提出复议的时候，就指出修法错误的地方，但很遗憾，复议案还是遭到立法院否决。现在统筹分配税款没办法完全分配的情况，亦是受到立法院三读法律的限制。总统赖清德11号回应，陶都一直都不在民进党手上边，直白地说是因为在野党存有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，而且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，并且拒绝行政院所提出的复议案，才会铸成大错。希望大家都秉持用理性客观的角度好好地讨论。学者赵晓慧在面书上发文指出，国民党这个是乌龙大笑话，他表面上是在撑他自己执政的院士，也就是拿政策换支持票，裁员大撒币拉拢基层，结果份母写错了，导致自己人被斩而少了钱。苗栗、云林、彰化这些蓝营票仓反而成为最大受害者，这个就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战略错误。而卢秀燕、蒋万安、侯友宜等还是卸膊给行政院，凡事赖给清德，欺骗选民，完全不肯承认这个是国民党在立法院乱这么搞，还包装自己是受害者，向选民喊冤，博取同情，掩盖真相，将立法失能变成中央刁难的戏码，本质就是先乱搞再怪人家。但这种玩法短期能够呃到选民，但长期会反噬，因为少了那些钱摆在那里，迟早都会被看清楚是什么回事。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韩成轩，因为在去美国交流期间多次寄送未有申报的生物材料，被美国方面控告走私和向海关讲大话。美国联邦法官10号判决他以服刑期作为刑期，并且遣返回中国。韩成轩20几岁，本科、硕士都在华中科技大学完成，现在攻读博士，研究方向是生物如何感知光线、触觉和温度。他曾经被校方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，这个案件发生在他去墨西哥大学实验室担任访问学者期间。控方指出，2024年到2025年之间，他从中国寄出四个未如实申报的包裹，内容是与线虫相关的生物样本，全部被美国海关截了下来。他将样本病埋在书里边的信封里边，滤纸上边含有28个质体用于基因研究的 DNA 分子。2025年6月，他拿着 J1 签证到达抵达律机场的时候，向海关否认寄送包裹，但 FBI 和国土安全调查局早已经掌握证据，即刻就逮捕。调查显示，他来美国前三日删除了所有电子设备内容，后来才承认寄送样本。控方认为他的行为存在疑点，可能危害美国公共安全，所以提出三项走私指控和一项虚假陈述罪，最高刑期可以达到20年。但在审理的过程中，他选择不抗辩，不承认犯罪，但同意控方有足够证据定罪。后来法官认为，虽然他违规，但寄送的并不是病毒或者是高危物质，而是无害常见的研究材料，不构成实际威胁，所以只是判他以服刑的三个月，不再追加刑期。法官强调，执法人员确实阻止了违规行为，但韩成轩并非恶意，亦无意危害美国。韩在法庭上喊着表示，这件事令到他付出沉重代价，是非常痛苦的教训。他后悔地说，回国之后自己的学术生涯好怕弯了。他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或者造成安全威胁。近日尼泊尔爆发大规模抗议，导致亲共总理和总统辞职， 全国政权一夜变天。呢节抗议嘅导火线系政府封锁 Facebook、S 平台同埋 YouTube 等社交媒体，引发以 Z 时代为主嘅年轻人愤怒。尼泊尔政局动荡嘅消息喺中国网民当中引发咗热烈讨论，大量嘅网民赞扬尼泊尔人民觉醒，认为敢于上街抗议就会胜利。亦有网友喺度讲笑话，话美国呢次冇介入颜色革命，理由是海拔太高。更多人将焦点放在中国，警告中共要自省，并且呼吁民众勇敢发声。网友留言丰富多样，有些写到，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？起来吧，中国人民，人民的选择，胜利属于人民。尼泊尔人民敢于对抗腐败，我们也应该学习。亦有人讽刺，同习近平走得太近就是下场。看看尼泊尔，媚共不是好事。白纸运动提醒我们，沉默只会比权力更猖狂。另外，网友还使用 Liberty 和 Liber Baby 来戏称尼泊尔的权贵子女，和中国网络上富二代、官二代类似，强调尼泊尔政府内部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，亦用来讽刺贪腐的官僚。有人评论，尼泊尔人民写了标准答案，中国人快点来抄作业。海外平台亦有声音指出，尼泊尔政府和中共过于接近，模仿中国网络封锁政策，竟然最终引发民怨。很多网友认为，这个是对中共的警示，权力若果不服务民众，钳制言论自由，迟早会引发强烈反弹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则表示，人必自助而后天能助之，自由不是等来的，是争来的。如果人民沉溺于幻想，期待胡温回归，岁月静好，那就不配拥有自由，亦不配得到神的帮助。尼泊尔的例子正是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警示，中国人若果不敢讲真话，不敢承担公民责任，那自由永远不会降临。当十几亿人的自由只是靠几个人去争取，他们的牺牲就会极其巨大。这是一场公民精神的呼唤，也是一场对沉默的反思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